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啊，那我们上一周是学院有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停课。那我们前应该是在更上一次的，就上一个讲次的第一节课，可能那个声音上有点问题啊。那或许是因为设备的老旧，或者是我们的课程大概是从礼拜三啊，所以大概礼拜三都或许有一点点问题啊。那请那当然现场的佛友菩萨们没有影响。那如果是网络上或是之后想听的啊，我们会之后会再处理啊，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在这一本啊《净土学论集》的，算是第二篇的文章哦，《净土心论》。那在《净土心论》里面啊，实际上跟我们第一篇啊《念佛前说》的内容有些部分是相近的啦。不过这边导师比较多是要引用净土的经论来诠释净土法门的要义啊。甚至他用一个标题嘛，心论，就是说，可能我们对净土法门的理解，跟他从就一般对净土法门的理解，跟他从这个净土经论或者古大德的著书的诠释上，他有整合他会诠释所以他可能会比较重视所谓的某些道理是根据什么就像我们。之前在念佛前说，最后导师有提到他所说的、所诠释的观点，比较是依照印度大圣的说法。那这个所谓的印度大圣，实际上就是经或是论的诠释或是经的描述，论是印度的，像十住毗婆沙论龙树的，或者是像往生论往生净土论，这个是世亲菩萨的。或者是大圣起信论这个马明菩萨啊，虽然大圣起信论是有一点点可以讨论的空间到底这个作者、这个翻译者是谁，可能有讨论空间，但是导师认为他的里面的说法就是如来藏思想，就是大圣佛法的一部分所以他在念佛前说最后有提到他的观点，或许跟。这个传统中国古大德所诠释的、所重视的所谓的称名念佛，似乎是不太一样所以一样在《净土心论》这篇文章一开始的第一点，从我们讲义的第一页，它这边的标题就是一嘛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在讲义的第一页，这边导师就提到一个观点，就戒律跟净土它应该实际上是各个学系都必须要具备的了所以。实际上是不应该去分宗了所以应该是戒律是三圣的基础，那净土呢是三圣所依、所必须的所以这个净土呢，可能不是只是这边提到嘛想到就会一说到净土，想到就什么西方极乐净土，那它的方法就所谓的念佛、持名。念佛或称名念佛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那念佛前说那篇文章也可以知道它的念佛有很多种方式这个持名或称名念佛只是其中的一种好，接着就看到这个第二页它先对净跟土这个制作诠释那这个土呢，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意思那净就是清净的意思那清净就是没有污染或者是积极面就是等于说它是清净的所以它大概有这两层意思在那个标题国字大写二下面一词义的诠释，那下面再有括弧二，净有消极跟积极面好，这个大概是我们直接看那个结义在第三页开始像这个就是对。净土法门的真实意义做诠释主要是从众生的心清净，再达到这个他所依的环境清净。那众生清净怎么达到清净？那这样都是心所以从第三页的最后一行从早期文献《阿含经》中所提到的，因为众生的心清净，所以众生可以达到清净。 那因为众生心的清净，可以达到世界的清净。所以这也显示啊，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清净、更庄严，不单单只靠一个人哦，靠佛啊。当然佛他所创的世界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不见得有办法投身到佛国世界。所以如果我们凡夫有没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就让我们现在所居的这个地球，所存在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变得更好，所以有可能，但是不是只是靠某一群人哦，有相信的有学习佛法的人就可以改变哦。所以总的来说，比例原则嘛，那么我们说全世界现在大概有70几亿的人口，就有那个佛教徒大概占5%多，好，我们就说啊，大概可能3亿5亿人，这个比例原则就是没办法让这个世界变清净啊。好，所以这个净土的真意，应该是真实的意义呢，应该是从这个众生的心开始修行开始的啊。那接着在第四页这边又提到这个大圣菩萨的修学次第啊，导师这边很明显呢，就是从我个人就是从两种方式，两个应该是般若经的那种修道次第啊，一个是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啊，大概是先从一样是行六度万恨啊，但是行六度的呢都是来对治自己的烦恼，那一样是帮助众生啊。但是以得无生法忍的菩萨这个关键哦，他像这时候菩萨他就可以真的做到两件事情，就是讲义第四页的倒数第四行这边所提到的，就成就众生跟庄严佛土。那为什么在讲这个净土的真实意义上面会提到这个类似般若经的修学菩萨这种结尾，这个要说到就是说前面延续这个初期佛教第三页的最后一行，心清净众生净嘛，那心清净故世界净，所以延续这样子，所以可见啊，菩萨当然有初学九学乃至更高位的菩萨，所以真的要做到所谓依着自身可以让整个世界整个环境做改变，乃至真的可以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大概就是要从这个以得无生法忍菩萨这个结尾，这个是比较彻底的了。在此之前呢，都有可能改变，就改变我们的修行方式，改变我们的菩萨道了。好，那在最终在第五页才会说明，依菩萨发心，一开始的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行菩萨道的内容就是六度施舍，或者是依着菩萨戒的精神或者意义指南去实践所谓的六度施舍，到了以得无生法忍的菩萨，这时候他就体证法性，甚至呢成就了一分的法身啊。那成佛就是到第五页的第二行，成佛的时候就圆满达成所谓的法身圆满，还有净土圆满。法身圆满是因为在成就众生的过程当中修几乎的智慧之量，所以当成佛的时候，这位菩萨他所成就的法身就究竟圆满。那净土圆满就是因为一样在我们说方便大嘛，就以得无生法本的菩萨庄严佛土的过程，自身也成就自身的这个所谓的佛国净土，所以达到真实理想圆满的就是成佛的时候了。所以导师引用般若经的那种所谓的般若道方便道，或者是以得无生法忍未得无生法忍这样的修学次第，这是粗略的粗略的修学次第来说明，实际上这个净土思想跟大圣佛教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你说要修行菩萨道，你说大圣佛法，基本上它就是包含在所谓的净土思想，就净土思想就包含在大乘佛法里面哦，所以没有所谓贬义这个大乘信啊净土信仰的这种目的或者是这种立场啊，所以它是基本上是符合大乘思想。好，那接着就是讲到第二点哦，净土的类别哦，那这边导师呢是从一般宗教哦。这个我们请看到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好，这边虽然 把它分别哦，就是有所谓的三类净土哦，就是五圣共土、三圣共土，还有大圣不共土。但是这边可能有些佛友看过《成佛之道》啊，导师在这个所谓的五圣共土当中，并没有把这个下尊佛啦、弥勒菩萨的这弥勒内院或是弥勒净土，把它放在所谓的五圣共土。但是导师在这边的部分，这里所阐述的哦，这个五圣共土啊，你看他怎么诠释啊，在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啊，五圣共土呢，他这边有提到嘛。这不只是佛法的，是一般世间人都有此净土的思想。等于说我们发现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有种种的不圆满的地方，有杂乱的，有人跟人的纷争，有国家跟国家的战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好，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温差变化，或者这种所谓的空气环境污染，让我们很深刻的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有它不圆满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有个地方是圆满的，就如同前面在讲这个净这个字，第四页的时候导师也有先引用，在第三页引用这个西洋学者说一般宗教所谓的真美善，如果是从宗教意义上面还会加一个圣这个字，圣者这个圣，所以那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稍微说明，净土实际上是一般人类所共同的愿景，他希望他所居住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便利，怎么样的美好，温差是不会太冷太热，是很四季是很调和的啦。所以这边所谓的五圣共土，它不单单从佛教里面来说明所谓的五圣，所谓人天啊，或者是什么声闻缘觉佛菩萨这样的所谓的五圣，所以这边五圣共土它是共世间的。但是大家先请翻一下在后面啊，在后面我们新的一份讲义的第十八页嘛，第十八页就是在讲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了。所以在弥勒净土这边呢，他先说明十八页哈。十八页这边开始是讲弥勒净土了，不过他这边就是来说明的，就是我刚刚所要提出的这个问题。好，在十五页，十五页是讲净土的第三点，净土的一般情况中自然界的进化，请先翻一下。在第二点，十五页的第二点，人群生活的进化这边，我这边又把它分作一般的人民啊，一般人民呢是没有这个男女之家，因为家才有这个就是变成说有分内外分种族，那这个有群分，这样子有分别，哪些是哪些共同的，哪些是家人，这样就会有所谓的纷争啊，如果有利益的冲突的话就会有纷争，基本上只要有人呢，就有所谓的利益冲突。所以他这边有提到像在这里第一个是什么，离家离男女的家嘛，就净土本身没有所谓的这个男女的牵绊或者是家庭的这种本位主义。那他这边有提到举例嘛，那佛教中的净土第一个是什么，共五圣人间净土，这所谓的共五圣的人间净土实际上就是弥勒净土。所以这个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讲义第五页这边净土的类别，第一个它先分五圣共土嘛，我们说这个五圣共土实际上是属于举的是这个南瞻北俱泸州的这种共一般宗教或者一般人所期望的净土思想。所以在第六页，第六页这边的三圣共土这边才会比较是偏佛教的啦。所以导师在三圣共土第六页这边他就说，先说从声闻佛教所共同传说或者承认的这种思想，就所谓的兜率净土。所以这边是属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发现这个差异点啊，因为有些看到这样子好像觉得这边为什么讲的是三圣共土，但是在十五页那边讲的是属于五圣共土，就一样是讲兜率净土的话或是弥勒净土的话， 为什么 一开始写的是三圣，一开始后面写的是五圣，乃至成佛之道当中也是在五圣共法当中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那我们要强调的是这边的定义上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在第五页这边的五圣共土实际上是共一般宗教，所以只要是人类，只要是对这个世间、哦、这个世界觉得不圆满、哦、不够清净不够圆满的，大概都会希望有个清净的世界或是地方，我们可以在那边好好的过生活。这是共一般宗教，所以其他宗教有所谓的天国嘛、哦、那在印度的传说上就有所谓的北方的所谓的北俱卢州、哦、那边的人民、哦就是没有所谓的男女之间的系缚，也没有家庭的，没有家庭的这种成立了、哦、那所有的衣食住、哦、都是共有的、哦、我们上次有提到嘛，那生的小孩或者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哦、都是属于大家所共有的、哦、那衣服呢在树上所就长出来了，可能就是类似比较简约的、哦、这种树叶会遮蔽身体、哦、重要的部分而已、哦、所以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分别、哦、人长得差不多，颜色肤色什么的形状肤色、哦、都是差不多了、哦、所以就没有分别、哦、那是在印度传说上的、哦、当然这个所谓的传说也被佛教所引用进来、哦、就是像在注脚十一、哦、注脚十一、哦、第六页注脚十一这边所引用的、哦，像瓜弗一的启示经，或瓜弗二的启示因本经，或者是长阿含的世纪经，或者这个长阿含中也有这个讲描述北俱卢州的描述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哦，这个样的净土是供一般人类所期望或者他的愿景啊。接着在第六页的三圣共土这边才会从佛教哦，所以导师这边一开始就说。三圣共土是佛法大小圣所共说的、哦、最明显的或是最著名的就是什么兜率净土，就弥勒菩萨将来下生人间成佛，那时候的世间是清净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哦、那也都是比较是诸善上人、哦、聚会一处，同是同参同愿同行的修行者了、哦、好，那接着才是所谓的大圣不共土，在讲义的看到他这边有一些描述了，就是三圣共土里面还有从一开始的共说，接着是各学派的传颂了，那接着是我们看到第八页的大圣不共土，这边又可以分别一下了，所以大圣不共土主要指的是大乘佛教中所传承的、哦、但是可能在声闻佛教上没有特别去重视或是传说出来的、哦、那这个就有四种义说，就是所谓的凡圣共土，就凡夫跟圣者同样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第二个是什么大小共土、哦、就是说有声闻的圣者还有菩萨了、哦、好，那第三个就是菩萨不共土，那实际上这个菩萨的不共土在第九页、哦、虽然是菩萨不共土，但是实际上是跟佛同样的、哦、那到底菩萨有没有可能成就净土，这个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啦、哦、那这边大概是从菩萨接受佛的教导、哦、我们上次有提到啦、哦、就佛身，佛的身，身体这个身可以分作所谓的法身，法身就是佛佛道统，大概只有佛的境界才有办法有的，接着就是报身，那报身又可以区别，就是如果是从这个唯识学系来说，就是所谓的自受用身，就佛在这个世界修行享受法乐，他受用身就是佛接引菩萨在那边修行，菩萨接受佛的教导也受到法乐、哦、那第三个才是所谓的化身、啊、化身大概就是比较是我们说的化土，也是刚刚说的凡圣共土、哦、有凡夫有圣者、哦、当然这个都是种种的分别、哦、那导师说不管怎么分、啊、不管怎么分、啊、这个都是 有些义说、哦、所以在第十页、哦、这边在辨识义说这边他有提到了、啊、所以他认为虽然 有种种的这种所谓的说法哈、哦，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在讲义第十页的哈、哦。从上面算下来，应该是第六行、哦、好，我们从这个第四行然后、哦、就是说，它可能有种种的分别、哦、但是究竟属于何土、哦、实际上不必去限定啊，因为经文本身有一些出入、哦，但是从这个修正的深浅来分别哈，实际上可以这么去分哦。所以在下面，他认为的应该是这么分，就是所谓第一个是凡圣共土的哦，这个就可以包含五圣共土的这一部分哦。那五圣共土，我们如果刚刚所提到的啊，就它实际上是共世间的净土哦，就是共其他宗教也有的，像天国，像这个印度所传承的这个北俱泸州。哦、所以它是人天嘛，所以是五圣共土。但是这边的五圣共土，不单单指的是佛教的那种五圣哦。好、哦，所以请大家注意，在第十页这边，导师就将前面啊、哦，应该是从第五页开始讲这个净土类别，这边就有个算是小节啦，好、哦，就是小节。好、哦，所以凡圣共土的可以包含的五圣共土、哦，那大小共土的呢，就可以包含三圣共土，好，这样可以了啊、哦。这个三圣共土，这边所谓的三圣共土呢，哦，实际上就是比较是属于佛教所传承的。那那边呢，哦，从这边就要对应到讲义的第六页到第八页哦，包含的声闻与声闻佛教所共说的，还有各个学派所传颂的哦，大概有这两个主题。好，那第三个是什么？佛菩萨共土的，佛菩萨共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大圣不菩萨大圣不共的啊，菩萨不共土的这个部分啊，还有后面的唯佛净土啊，这两个又可以把它对应到所谓的大圣不共土啊，等于说，前面虽然分作三个类别或者是四个层级啊。但是可以总摄起来、哦、让大家可以对应得到吗、哦、就凡圣共土对应的就是五圣共土，那大小共土对应的是三圣共土，还有第三个跟第四个、哦、菩萨不共土还有佛果的不共土都对应的是大圣不共土、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哦、这个、当然最后是导师的一个诠释。好，那我们接着就看到这个第三个主题啊、哦。从我们讲义的第十页啊、哦，这标题国字大写三啊、哦，这个净土的一般情况啊、哦，就导师的标题呢，他这边自己把它分别两个了啊、哦。那第一个就是自然界的净化，还有众生界的净化。那这个部分呢，哈，可以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在念佛前说哦，念佛前说的第二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是念佛前说这篇文章的第二讲义的第二页哈、哦。那如果是我们这本书的话，大概是也是在第二页的后面啊、哦。那这个念佛前说的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啊、哦？就是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净土新论的第三点、哦、就是净土的一般情况、啊、这两个刚好可以对应到这里、哦、就极乐世界这一部分。那极乐世界是在念佛前说的、从第八页开始、哦、那如果是书的话是从第六页开始、哦、好，那一开始他会先说明什么净土有没有啊、哦，那接着再说明为什么称极乐净土的原因。那主要要看的内容是在第十页，好，就是念佛前说的第十页，好，好，或者是我们看书啦，我不会造成大家困扰。书的话是在第七页，好，那第七页这边导师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在净土新论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篇文章，这边导师把它分作两个主题嘛，就自然界的净化，还有众生界的净化。但是在念佛前说这边呢， 第七页这边，它这样分作三点，第一个是什么？自然界的丰美，在第八页课本第八页，人世界的盛热，第三点就是身心的清净，所以这个内容可以刚好可以对着看了、感觉上、它似乎是比较就是可能它分区别或者它诠释上分类上有不太一样、好，所以我们先请看到我们这一篇新的这一篇哦，在自然界的进化里面呢，先说明，像佛教的净土跟印度文化是有很密切关系的、那接着再说明哦，在讲义的第十一页哦，在自然界的进化这边，他又把它分作，他认为哦，有四个要点，四个特征哦，第一个是什么？在讲义的第十一页也是平坦，就是这个地是很平的，那也没有奇奇怪怪，就很多不变的不好的，就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高山或是丘陵，甚至也没有所谓的小石子碎石等等。第二个是整齐，就相对的都是就是好像很一致的，但树它差不多一样高，那叶子啊树枝也是相对啊，都是好像都很整齐啊。整齐是一种好，就看你的审美观啊，相对是感觉是很一致啊，但是一致又变得很单调啊。第三个是什么？整洁啊。第四个是富丽，就很富丽堂皇啊。好，这个是从自然界进化中有四种特征的诠释啊。但是它里面还会分别一下说从四相的分别，它可以再去说明。好，那接着是众生界的进化，众生界的进化应该是要在13页的啦。那13页这边啊，导师像他这边的这个内容上面就是有些内容实际上是对应刚刚说念佛前说当中的自然界的丰美，或者是人世界的盛热的，但是他这边就把它好像就把它放在所谓的众生界的进化。那在14页这边，众生界的进化就导师的这个文脉，他自己分作三个要点，就是标题一的经济生活的进化，还有第二在15页人群生活的进化，还有第三是身心的进化。那身心的进化就会比较跟念佛前说这个内容是比较接近的，比较一致的好，那经济的还有人群生活的进化，这样就会跟刚说的这个念佛前说的自然界的丰美人世界的盛乐有些内容是相同的啦，但是把它个别把它分在这两个内容上面，但是这两个经济生活人群生活的进化都是属于在自然界众生界进化下面所说明的，所以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好，那没关系，我们就回到我们讲义第十页。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导师从这个第三点自然界进化，先从净土的一般情况他这个主题下面它主要说明是两个要点，就是自然界的进化跟众生界的进化。那在讲义的第十页倒数第四行这边一样再次的强调，净土是理想的世界，依众生的根性社会文化的不同，所以有传出各式各样的净土。那这样子实际上是什么？全体人类对于理想世界的祈求，就是他的希望还有他的愿景追求。所以这是这样的思想，就净土思想实际上是很自然也是一般都会有的。当然我们这边要阐述的是佛教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刚刚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说前面在讲这个三类净土的时候，这个五圣共土那一个部分导师是包含了其他宗教包含了全体人类的这个理想世界的，所以他那边的五圣共土跟佛教所专指佛教的五圣共土就有点不太一样。 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二行，先说明这个净土思想只要是人类这个有这种希望想有这个理想世界，所以有些我们之前会说什么世界大同或者平天下这种类似这种相近的观念或思想好，那但是佛教是怎么讲那除了这个共一般的这个净土思想之外这边在第十页的倒数第二行但是呢，佛教的净土思想是从印度佛教文化中发展出来。他为什么要强调所谓的印度佛教文化？就像是说，印度的佛教，它一定是不离开印度本身的文化嘛？就像我们刚说的，北俱泸州这样子这么好的理想世界，它应该是供印度的文明文化所传送的啦，但是就是被佛教也有包含进来，就包含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长阿含经》是比较是什么世间稀谈嘛？就是佛当时并没有特别去针对这些内容或说法做反驳。因为这个佛的世界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文摩诘经》嘛？这个就有舍利佛问佛嘛？那奇怪，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这个成佛，那其他的佛国世界都是怎样的清净庄严？那经上面就提说了，是从二圣圣者的角度看出去的这个娑婆世界啊，是怎么不圆满的就是没有那么圆满，那么清净。但是从佛角度，他一样是看到这样的世界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所以因此，佛在当时候，就在印度的时候，他并没有对印度那时候的一些文化或是传说传承的内容，并没有去说明所以像这个所谓的四大部洲与这个须弥山这种所谓的宇宙观，这个应该也是供印度文化的啦。但是一样，佛教也有引用，又把它采纳进来当然佛也没有去反驳因为你讲的太清楚，或者讲的是真实，一般的人没有办法体验而且它跟你去对治烦恼、断烦恼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些部分是没有特别去做诠释的，就佛那时候是没有去做诠释的。好，所以这边导师要强调说，因此呢，佛教的净土思想或净土的境界当然是结合着适应印度文化环境和他们的思想特征所以这个应该要先有这样的概念不然会觉得好像这样子描述真的是属于佛教的吗或者是这样描述符不符合这个经说经里面的说法好，接着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十一页所以说到佛教中的净土情况不单只是依报的大地就是说不应该只是描述这个我们所居住环境或是世界或者这个地球这个地上的情况它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就刚我们所提到的所以虽然这个是在瓜佛国字大写一自然界的经文，但是这几个内容从第十页到现在我们所看到呢，实际上算是净土的一般情况这个标题下面的一个总说了。但是这边比较难区分所以从两方面来说，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什么？自然界的进化第二个是什么？众生界的进化。所以这个主题虽然是自然界的进化，但是它前面我们刚说从第十页到这边为止，它应该是这个标题国字大写三净土的一般情况的一个总说，因为它下面才会分别自然界的进化是什么，众生界的进化是什么。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在这个标题三便是自然界进化下面又分作瓜佛一是略明四特征，我们刚有说到的。那瓜佛二呢是便是就是分别解释一下这个事项的差别。那这个为什么安利这个标题，我们请翻到12页的瓜佛二，因为导师文上面有提到嘛，从差别的事项上说虽然这个有四种特征有前面刚说的四种特征，但是实际上又可以再分别一下 它包含了两点，一个是什么？富有园林之美哦，就是它的这个森林啊，或者是公园哦，像这个很美。第二个是什么？建筑之美哦，就等一下我们再看哦。好，所以大概自然界进化有两个啦，从这个四种特征，还有这个四项差别哦，四项的差别上去说明。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所谓四种特征，请翻回来11页哦。第一个是平坦哦。佛教界佛教所传颂的一切净土都没有说到什么，所以这个净土中是有丘陵山林丘富啦，等于说有高山，等于说高低不平的情况啦，或者是有大海江河，甚至没有所谓的荆棘沙砾石头啊这个碎石等等。那老师就对这样子的内容他给予他一种所谓的看法，就是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环境，那佛教所发展应该是恒河流域，因为这个早期的都是逐水草而居嘛，应该说逐水啊，就是等于说有水的地方，这个地方才有办法发展成大都市，这个国家兴盛，人民可以安居乐业，都跟这个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一开始佛事佛释迦牟尼佛他的那个所谓迦毗罗卫国他们实际上是一个16国家中之一，而且国家不大所以虽然他贵为太子，但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国家国都实际上是不大的，所以常常会因为水源的关系才有纷争战乱，这实际上在经上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个佛教发展实际上跟恒河流域是有关系的，那恒河流域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平原，所以在这个早期的佛教徒的这种所谓的意境上面山河是阻碍的或是多生灾难的这种意象啊，它那种特征啊，所以比较会有这样所谓的大平原的净土意境。那如果在不同的环境或是人民族群，他所认为的净土的概念或许就不是要这个所谓的平坦的概念哦。所以下面就举例哦，如果习惯生活在所谓的山国或者海岛的边这些人民的话，所以对山海产生兴趣，他所描述的净土可能就是什么蓬莱仙岛或者姑射仙山。那姑射这样就是来举喻啦，就是神仙或是神仙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姑射仙山大概也是来传比喻这个传说中仙人所居住的山啊。这个就是跟我们的人民啊或者文化啊这种生活的环境有一些关系啊。所以在印度那边所传承的这个净土，当然我们导师在第10页已经提到了，佛教的净土一定是跟印度文明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他们的延续这样的文明文化呢，佛教净土它的描述也是地是很平的也没有高山啊，也没有其他的多刺的树木啊或者是沙砾等等。好，第一个是所谓的平坦的第二是整齐啊，就是这个接着看导师的说明印度文化的特性就是希望可以均衡发展那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表现在什么，在所谓的四方四维啊，四方什么东西南北，四维就是东西东南西北这样子的，还有上下等于十方就行。那净土中描述的树木总是呢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就是可能差不多，就是怎么看都差不多了而且那个宝树呢高低的距离非常齐整，富有这个均衡美的图案化这是从印度文化特征的描述上面是有关系的。那都有对应中国人他比较是什么所谓的山水画所以他大概可能所表现出来的就会什么参差变化，就是有一点变化啦，可能参差不齐少有均衡的整齐的描写所以这个第二个特点就是整齐这个刚说的这个枝枝相对叶叶相当，这个在注脚20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像 瓜佛一，我们引用的是《佛说无量寿经》啊，这边有提到这个，在这个世界啊，都是有七宝的很多种树啊，所以像在第一行有没有提到金树啊、金子啊的树、银树啊、琉璃树等等啊？所以现在第二行就有提到嘛，这枝枝相准，叶叶相向这个内容。好，在瓜佛二也是一样啊。那这三个啊，在注脚二十，我们前面大概有提过，这个《无量寿经》大概有5次翻译啊，五个译本啊。当然是谁翻译的，或许可以讨论啊。但是主要的啊，就是我们之前有稍微引用过了啊。那这瓜佛注脚二十的瓜佛一、瓜佛二、瓜佛三，可以算是啊就是同样是所谓的大本《阿弥陀经》的译本啊。那是注脚21哈，这个也是哦。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啊，第三个是所谓的整洁，就净土中是没有所谓的灰尘污垢的，一尘不染哈，甚至连那个池塘里面啊水底哦，都是由金沙遍满金沙，而不是这个污泥啊，没有这个尘脂。就污秽的东西。好，第四个是复利啊，就复利就如同这个金沙布地啊，布就遍布嘛，等于说地上就铺满了金子或者是七宝所成啊，非常的富丽堂皇啊。好，接着请看到12页。好，那我们在注脚上面大概哈，就尽可能的。依着导师的这个提示啊，就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哈，这个很多了哈。像注脚21虽然没有引用出来，但是这个内容哦，像22也是都可以看得到啊。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小结哈，在12页这个标题五，罗马数字5哈。好，一般人说印度文化或者佛教文化比较偏于唯心啊。偏唯心就等于说你比较是重视在心理层面的啊，但是从这个或者是说去对治我们内心的烦恼啊，就避免去追逐外在的环境啊。但是从这个大乘佛经典看来哦，那个净土所表现出来是对于自然的物质界啊是怎样的充实啊富足啊。好，下面就会对这个所谓的偏于唯心再进一步解释。所以在第三行，声闻佛教是重于少欲知足啊，因为要这样才有办法对治内心的烦恼啊，去降伏啊，降伏或者断尽啊所谓的烦恼。但是大乘佛教是从这个少欲知足的心境啊，积极的发展，富丽堂皇啊，恢弘上一样就是博大的意思啊，或是广大了啊。恢弘博大的庄严，一点都没有贫穷困苦的意象。但实际上，这个重点，就后面或许我会提到了。好像净土中所描述的五欲乐是非常的微妙。那到底是好或不好？像这个并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应该是我们内在的烦恼嘛。所以五欲为什么叫五欲啊？色声香味触嘛，叫五欲。那实际上并不是外在的这个颜色、形状，或者是人啊，或者是这个美景是错误的，而是因为我们借由这样子，或者去认识外境的当下，引申啊，勾起我们内心的烦恼。但是净土没有这个缘啊，我们前面或者是后面会提到嘛，就是虽然这些境界都是很殊妙的，色声香味触都很好。很微妙，很美好，但是在净土的众生不会因为这样的美好的境引生内心的烦恼。好，所以为什么五欲啊，好像说的是色声香味触嘛，好像是外在的境啊，所缘境啊，但是实际上不是所缘境的问题，而是我们内心有这些烦恼，所以我们遇到这些境界，就勾引出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所以我们把它总称为五欲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说，哎，是因为外在的某某人、某某事，我们才会生气，我们才会起贪心，不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这些 贪嗔痴的烦恼，遇到境界的时候没办法去对治内在的心的起伏，随着境而产生这些贪嗔痴。所以这个呢，就大乘佛教跟声闻佛教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不一样。所以这个声闻佛教的这个圣者修行者，大概都是比较是聚在，比较是住在这个比较树下坐，或者比较偏僻远离这个都市的。但是大乘菩萨不是，他是在入村或入都市去度化众生。那前提是要相对要有境界啦，不然到时候就会被这个所谓的这样的繁华的世界社会这样所影响。虽然在大乘佛经，他是从导师这边像他描述的很精准啊，那甚至从少欲知足的心境，就是你内心实际上要先对治烦恼的啦。你没有降服自身的烦恼，你一直向外扩展，这个所谓的富丽堂皇，这些庄严哦，或者是让人家觉得哎，学习这个大乘法很好哦，感觉上很好，但是这个核心应该还是要对治自身的烦恼了啊。所以这个虽然这个表现的声闻佛教，比较是少欲知足啊，苦修苦行的啊，比较偏向这个。那大乘菩萨他的是身相都很庄严啊，甚至身上也会带一些璎珞啊，好像不太一样的特征啊。就像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这个念佛前说那篇文章嘛，这个穷子玉嘛啊，就是这个大富长者的孩子小时候就走失了，他现在要回来接他的大富长者的这个家产，他也会担心害怕，因为这么突然间给他那么有钱啊。所以在《法华经》他所呈现出来的菩萨都是富丽的啊，或者是非常有钱的啊，都是一个大长者啊。跟声闻佛教这边所讲的圣者啊，大概是比较是远离这个人间，或者是比较不重视这种所谓的生活品质的啊，这种特征是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还是强调那个重点，这个烦恼不是外在所引起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够强大，我们当然不会受外在所影响。那相反的，内心心力不够的话，我们很容易受外境影响。那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就是要去调试啊，先可能可以比较偏向于先对治自身的烦恼呢。不然呢，这个修行呢，大概就会很容易偏差偏失啊。好，这个老师这边就解释的蛮精准的了。好，所以再接着看下面一样是来描述怎样的富丽堂皇怎样的庄严。所以他就提到经上说到树木、殿堂、楼阁等，都说金银琉璃、重宝等等的重宝合成。老师还有一句话，我个人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去想一下。他说，我们要了解，这是学佛者意境的忠实描述。忠实描述，这个是可以想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么说了。所以在注脚22这边，实际上都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描述了。这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像瓜福一啊，无量寿经。在无量寿国，其诸人其诸天人，衣服、饮食、香花、璎珞、珠盖幡船幡、微妙音声，所居的色宅宫殿楼阁，其形象高低大小，或一宝或二宝，乃至无量众宝，所合成的，所聚合而成。那随意所逆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就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想到了它就来了啦。然后你可能需要衣服就有衣服，你想要饮食就有饮食嘛，就是刚刚说的衣服、饮食、香花等等。好，那第二个是观无量寿佛经，这个是观的，观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所谓的宝树，这些等等。好，甚至在瓜福寺就净土与尘，这个就我们在前一篇文章念佛前说所提到的自然界的风美，就刚我们说的那个讲义的第就是说课本，就我们这边这本书的第7页，这个就是我们讲义注脚 这边看到12页的注脚22，好，这个就可以对应这边了。所以他这边就有提到嘛，像注脚刮胡士，注脚22刮胡士呢，这边提到嘛，自然界的丰美，好吗？在我们课本这本书的第七页倒数第三行，根据阿弥陀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的说明，极乐世界自然界是非常庄严，土地平坦，没有崎岖山岭，没有昼夜，常在光明中，宝树成行，金沙布地，物质生活的享受极为丰富、哦、那生活所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啦，就是你想要就可以拿得到，而且是用不完。好，这个在后面也会提到，这个内容呢，跟我们后面啊，在自然界进化啊，众生界进化就讲义的第14页，这边也会有相近的内容，所以等于说这个虽然在念佛前说、哦、导师是把它标在自然界的丰美的内容上说明，但是他除了说到环境怎么优美，也说到这个净土的众生他享受的这些生活用品、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在我们这篇文章、哦、就净土行论是把它又把它切成两部分、啊、有一部分是属于自然界的进化，有一部分属于众生界进化当中的、啊、在第14页就是经济生活的进化了、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再从这个差别的事项上面去说明。